黄兴指挥民军从汉口撤退，他留到最后边。当他要离开汉口时，为时已晚，清军的大队人马源源不断赶到江边。这时呢，黎元洪、孙武、詹德碑已经从武昌派了一支铁甲炮艇来迎接黄兴的。这炮艇已经生着火了，就在江边这等着。可巧在这么个时候呢，从东北方向顺着江堤又来了一伙人，闹了半天都是被打散的民军，还抬着十副担架，担架上都是重伤号。他们边跑边喊：“等一等，我们也要上船，等一等，先别开船。”说着话就到了船边，船上的负责人把眼睛就瞪圆了，这艘船是接黄先生的，不是接你们的，你没看见吗？船只不大，哪有地方装你们，快躲开躲开。这帮人也豁出去了，怎么都是一样的人，为什么接他不接我们？难道说我们就白流血牺牲了？难道说就看着我们落到清军手里边掉脑袋不行了，我们非上船不可？互相对骂。黄兴闻讯赶到出事地点，了解完情况之后，黄兴一挥手：“马上把伤员送到船上，我无关重要，先让大家走。”黄兴一边说着，一边把机枪递给身旁的人，亲自抬起担架保护伤员上船。大伙儿一看黄兴这样，也就没可说的了，七手八脚也帮着抬人。那船舱的门呢还小，担架还宽，黄兴还怕伤员痛苦，还得慢慢的往里抬，这下耽误时间。足有半小时的功夫，把伤员才安置到里面。等黄兴他们上了船的时候，清军又开炮了：“别让船跑了，开炮！”咚咚咚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仗着这只船呢是铁甲船，不然呢就打成漏勺了。黄兴他们上了船之后，本来这小船打算掉头快走，结果忙中有错，那船尾部有一条缆绳还没给解开，还是铁缆绳，拴得非常结实，因此这艘小炮艇是来回转圈瞪眼开不走。眼见岸上清兵越来越多，这怎么办？完全处于挨打的地位，罗英也急了：“大哥，我下去接缆绳不行，太危险了，危险危险去。难道说你让我看着全船的人都死在这儿？”就见罗英摘了帽子，脱了衣服，就穿着个小裤头，一猛子跳入水中。清军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有人下水接缆绳了，不能让他得逞。打密集的子弹像狂风暴雨一般奔罗英就打来了，把黄兴急的指挥其他的人集中火力掩护罗英。就这样，罗英迅速游到水边， 把缆绳给解开了。罗英心中大喜，转身刚要走，哪知身后冲过来三个清兵，头前是个大个子，这家长得五大三粗，好像没毛的狗熊似的，拦腰把罗英就给抱住了。哎，你跑不了了，我抓住乱党了。他认为罗英是个漂亮小伙，甭问，肯定也是个洋学生，我抓你像抓小鸡似的，费不了什么劲儿。他可不知道罗英是满身的武功啊。在前套书咱说过，他跟谭嗣同在一起没少练习拳脚，什么大红拳、小红拳呢、花拳呢，他全学过，而且每天都坚持锻炼不懈。今儿个这不用成吗？再看罗英把右手抬起来，哎，往后一拢，把这大块头的脖子给搂住了，左手腾出来往后一甩，正抠到这大块头的裆里头，就这一下子把这小子疼得嗷一嗓子，这劲儿全歇了。罗英往前一甩，叫倒杯口的砰啪砰，把这位扔到水中。另一个精兵端着步枪，上着闪亮雪白的刺刀，奔罗英当胸便刺。罗英手疾眼快，大步闪身往旁边一躲，哎，这一刀就捅空了。与此同时，罗英伸出左拳来，对准这小子的面门，砰就一个通天炮，把这家打的是大仰壳也栽落于水中。这小子刚往上一冒头，黄兴看得清楚，把盒子炮一轮，砰这一枪给他来个大开花。第三个清兵有点害怕了，扭头想跑，被罗英三步两步把他撵上了，伸手抓住他脖子，哎，这家伙舌头吐出来半尺来长，俩腿一蹬也呜呼哀哉。罗英高高兴兴跳到水中，才返回小炮亭。这时缆绳也解开了，船只一掉头是直奔武昌。这清兵在岸上是干着急，没有咒念。黄兴等人虎口余生平安回的武昌。詹德威、孙武、蒋友很多革命同志都在码头恭候，一看黄兴平安回来了，大伙这心才放下，用车子把黄兴等人接到大都督府。黎元洪降阶耳营，两个人见面说了很多客气话，也给黄兴安排了住处。但是黄兴心里是极为不痛快，他倒不是为了方才的事情，他是痛心汉口失守又落得清军的魔掌之中，恨自己没有能力打了败仗。但这个败仗怎么打的呢？要知道内情的不怪黄兴指挥失误，而是怪弹药接济不足，没有炮弹怎么打，没有枪弹怎么打，面对强敌还打了这么惨的败仗。因此黄兴的心子像油泼的似的，是眉头紧锁，每天都饭也吃不下去。汉口这一失守， 人心惶惶。头些日子那高兴劲儿一扫而光，很多人都没有了主心骨了，大伙交头接耳，暗中议论。现在冯国璋的军队占领了汉口，马上要进兵攻打汉阳和武昌。听说冯国璋领的北洋军队两个镇，好几万人马，还有袁世凯在后边督队指挥，这不够咱的呛吗？看来武昌也保不住了，汉阳也得失守。干脆收拾收拾东西，咱们转移就得了。你想，当头头的要这么做，手下的人能不乱套吗？众人发觉形势十分严重，首先当头的先要稳住阵脚，因此召开了紧急会议。他这次会议的人除了黎元洪之外，剩下的人几乎都到了，有黄兴、孙武、蒋义武、汤化龙、李书成、吴兆麟、田同、居正、詹德碑、蔡继文、温楚航、熊炳坤、江明金、胡英、曾继乌、杨喜章、王安兰、谭仁凤、何西泉、李亚东，还有刘奎一，还有参加这会议的人能有100名左右吧。黄兴坐到中间，众人围坐在两旁，就讨论当前的形势。有人提议，为什么我们打了败仗？就由于分工不明确，你也指挥，他也指挥，政令不能统一，故此我们打了败仗。我们总结教训，应当政令统一。究竟这是总头头是谁？谁干什么？谁干什么？分工明确，以免乱套。有人就提议，黄兴是革命领袖，这是当之无愧的。那么既然黄先生从香港来了，就应该掌握大权，应当让黎都督袁隆先生把位置给倒出来，让黄兴担任鄂军军政府的大都督。主张这样的人大多数都是湖南的人，这玩意家乡观念、地域观念相当强啊。但是受到孙武等人坚决抵制，孙武表态坚决反对，理由是虽然黄克强先生当之无愧是个领袖，但是武昌首义他并没有参加，我们用血和汗换来的武汉藩镇，那怎么能叫外人来做大都督呢？再者一说，黎元洪德高望重啊，自从做了大都督相无过失，就随便给拿掉，这玩意交代不下去。有道是强兵不压主，因此我坚决反对。哎呦，大家就为这事儿激战了能有3小时，一个个累的是口干舌燥，拍桌子瞪眼睛，有的把嗓子都吵出哑了。后来老同盟会员谭仁凤发表意见，他说呀，这么办得了，咱们大家谁也别争，黎元洪 仍然是湖北军政府的都督，主抓行政。黄兴呢，主抓军事，应当名正言顺的当总司令，这样不就分工明确了吗？也不像大家提出来的什么强兵压主啊，湖北人治理湖北人呢、啊、什么外人不能夺权呢、啊、要这么说呀就不合适。我们在座的有文学社的人，有共进会的人，有同盟会的人，还有其他革命同志，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，我们都是为革命要建立个和平民主的共和国，要推倒腐败的清政府，难道说我们还分心吗？大家一听这老头说的对，多数人都表示赞同，最后叫黄兴表态。黄兴一句话都没说，在旁边坐着静静听大家的发言，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这次他从香港来到武昌，绝对不是为了争权夺位，人家打下的江山自己能吃现成的吗？不能。可惜被一些同志误解了，这使他最痛心。另外有些同志的发言他也是比较不爱听的，像孙武、居正等等，这些人一张嘴就是湖北人管理湖北人，把外籍同志都排斥在外，这种浓厚的地域观念对革命事业是有害而无利的。但是要做这种思想工作，三句话五句话根本讲不通。另外他也发现湖南的同志，像蒋义武这些人呢，都主张叫黄兴当头头，他们也有浓厚的地区观念，主张湖南人来管湖北人，这也是极不正确的。最后黄兴发言，首先他阐明了观点，他大致的意思是说，我这次从香港来，我是一个普通的士兵，一个普通的革命党人来参加革命工作的，我绝没有私心，我绝不想摘桃子，更不想夺大都督的位置。方才有的同志提让我主抓军事，如果大家信赖，我完全同意，我愿在大都督的领导之下保卫武汉三镇。大伙一听，哦，是这么回事，闹了半天黄兴这人不骄傲，不是来夺权的，孙武一伙也就没词了。最后会议一致做出决定，黎元洪是都督，黄兴当了民军总司令，并且一致举手通过。散会之后，像蒋义武等人十分不服气，他们找黄兴说，你太让步的过分了，黎元洪是个什么东西，他怎么投身革命的，这迫于无奈，给他剪辫子的时候就像杀猪似的，他连哭带嚎啊，你没看像丧门神那个样子，像这种人怎么配当革命军的大都督，让你出任都督这是理所当然的，从哪方面来讲咱们问心无愧，你看看，你反倒在他的领导之下，这实在叫我等不服。黄兴一笑，同志们，不要再说，你们没看见眼前纷乱的形势吗？ 如果我们的领导同志在为了权势方面在发生争执，那武汉三镇就真保不住了。强敌压境，不要再讲谁领导谁了。再说黎元洪，不管他出于什么情况，他既然投身革命了，我们就得赞成，我们就得爱护他，不要提过去那些事情了。让黄兴一顿讲解，大伙也没词儿。就这样，在11月16，武昌举行了隆重的拜将仪式。哎呦，这一天呢，比过春节还热。就在宽阔的跃马场修筑了将台，保卫武昌的民军18000多人列队整齐在这儿恭候。上午9点，黎元洪满身戎装，陪着黄兴，其他的领导人在后面，100多匹战马是飞奔跃马场。黎元洪和黄兴并辔而行，缓缓地从队伍前面通过。当黄兴出现的时候，跃马场上昏声雷动，炸了外边围观的老百姓也是成千上万，居然有人高声喊道：“黄兴万岁！黄兴万岁！”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，炮竹声惊天动地，大伙对黄兴那是太敬慕了。谁不知道黄兴这些年为革命而奔走，那是孙中山先生得力的助手，亲自发动过几次大起义，叱咤风云，那是传奇人物。由他出任总司令，大家就像吃了定心丸，因此格外的高兴。黎元洪嘴不说，心里头也妒忌，但迫于形势没办法，就得把兵权交给黄兴。等到了将台前，100多人甩凳下马，黎元洪和黄兴手拉手登上3丈多高的将台。主持人孙武做了简短的讲话之后，黎元洪也开始讲话。他讲话的内容呢，是称赞黄兴，讲黄兴的经历。最后孙武宣布，请黄兴何强先生讲话。黄兴接印在手，无比激动，他决心率领大军是收复汉口。